阿弥陀佛，大家好。那我们下面呢来辅导这个大圆满前进引导文。首先呢，我们大家一起来顶礼。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那今天呢，我在这里呢，给你们辅导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后面的这个不共加行的部分。说句实在话呢，这个后面的不共加行的这一部分呢，是属于实修的内容啊。作为我个人来说的话，虽然在数量上面也修过一些，但是呢，确确实实从内相续当中真正发生质量的改变上面来讲，我是一点不敢说的。所以在这里辅导的话，里面有很多细微的啊，比较细节的这些东西啊，它跟这个修法有关系的呢，如果是上师仁波切没有讲的话，那么以我自己的认知，所以我只能是从总体的大致的这个理论上面呢来给大家做一个辅导。如果有讲错的地方啊，不圆满的地方，也请大家能够谅解。那么这个学期呢，暂时呢我在这里是带你们讲这个大圆满前行的这个内容。对于前面的这个共同四种加行啊，我在这里首先强调一下，这个是在机身当中都不能够舍弃的，就是前面的四种共同前行的共同修法是绝对不能够舍弃的，就是每一座我们在前面都需要呢稍微的观修一下啊，这个前面四种共同前行的这个内容啊，观修这个相满难得、寿命无常、轮回痛苦和因果不息的内容，然后呢在这个有我们后面的这个不共的前行的这个内容。当然这个不共同加行的话，它这里面会有这个十万十万的这个数量要完成啊。对于这一点呢，可能需要花大家很多的时间，但是呢我说一句比较这个怎么说呢，道理上也确实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在数量上面的话是要做保证，其实呢说起来的话这个是最容易做到的，而呢在质量上面，就是说自心当中真正的能够产生一种质的变化，这个呢其实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作为在座的各位道友来讲的话，你们有可能比如说在修皈依的时候有可能没有修到数量的十万，相续中已经产生了真正的这个归头心，那么它这个其实就算是圆满了。但是呢我们在一般的传承来说，不管怎么样，就是你的心里面的这个厌相出现了与否，在数量上呢都要呢这个完成十万遍，就是呢传统的这种修法，这一点的话不要随便的舍弃。我担心的问题呢是说修了十万遍以后，但是真正的厌相还没有出现，这个是比较通常啊比较常见的一个一种现象。所以我们既然说你们外面的道友呢一个方面时间也比较紧张，然后呢我在这里的话也只能是从理论上面呢道理上面跟你们共同来学习一下这个不共前行的这几个加行的这个内容啊，要知道它讲的是什么样的含义，对自己的修行的一些重要性啊，在这方面呢可以跟大家共同讨论。那么最关键的一点啊，就是不管我们花多少时间用在这个加行上面，那么最主要的是要在内相续当中真正产生皈依的这个念想，菩提心的这个念想，这个呢是最关键的啊，我们要把重点核心要把握住，这是比较重要的啊。另外的话要知道这个不共同的加行呢，它的基点是建立在前面的共同前行的内容上，就是你必须有一个共同前行的这个修法的一定的这个基础，然后呢后面的不共前行呢就比较容易升起它的这个相应的这种境界。如果前面的这个四个共同前行根本就没有学，甚至于呢相续中一点的这个串习和改变都没有的话，那么后面的这些五加行的内容呢其实也是很难升起的。道理上呢虽然这样跟你们讲意思呢也就是让大家在下面的时候呢尽量的在心上面呢去用功的这个问题。那么其实这个大圆满前行，你们如果从字面上去看的话，只要是有会识字的道友呢没有什么看不懂的我在辅导的话也只是 啊，上师仁波切如何宣讲呢？我也如实来宣讲啊，只能是重复呢，大家共同学习而已。那么关键的问题呢，就是不管是自他也好呢，都是在自相续里面去用功，那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如果只是还是学到一个表面的词句，然后呢，形象性的一个十万十万的数量啊，只是这样子，但是相续中始终是刚强难化的话，那么这个法对你来讲呢，不称之为叫法啊。这一点呢，也是这个平时呢，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啊，我想呢，大家应该非常清楚这个问题。那我在这里呢，也不过多的在宣说啊。其实呢，这个不共同前行的这个无价心的内容非常的重要。我们讲呢，其实如果我们学习了这个共同前行的内容啊，你能够变成一个很好很好的修行人。那么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在进行修习这个不共前行的这个内容的话，那么实际上离这个真正的解脱就已经不远了。甚至于呢，依靠这个大圆满前行，因为它总共分了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洁净往生法。那么依靠这个大圆满前行的这一部法是完全可以获得解脱的。啊，这是啊，我们讲的就是啊，文思的时候呢需要广文博学，那么修行的时候呢需要专修一门。那对于这一门啊，你真正能够把握得住，然后自己呢确实舍得花这个时间啊，再的在这个上面去串习的话，那么寄生当中确确实实是解脱有望的。啊，这一点在这里也是稍微呢做一点强调。那我们下面的话就是按照这个啊上师的这个讲记呢来进行辅导，就是不共的这个内加行，其中这个不共的含义，为什么叫做不共，而前面叫做共同。那么这个不共的这个意义的话，它主要是从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与小乘所不共，因为呢在小乘的这个经论当中呢，确实也讲到了前面的这个四种观修方法，但是确实没有提及到呢啊大乘的这个皈依。而小乘的皈依是有的，皈依三宝，但他皈依的目的呢却与大乘不相同。所以这里的这个皈依，我们要知道啊，大圆满前行当中啊，不共加行的第一步就是指的是一切圣道的基石皈依啊。这个皈依的话单单是从大乘来讲，否则就不称之为叫不共了。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只是希望自己能够解脱轮回的痛苦，解脱一切部位而皈依三宝的话，这个不属于是大圆满前行当中的这个皈依啊。要了之呢，真正的大乘的这个皈依是为了利一切众生为这个发心而做皈依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其实说起来呢是这个五种加行啊，但它前面的比如说这个皈依和这个屈辱最胜大乘的发殊胜菩提心，它是紧密相连的。这个皈依之所以能够安立为大乘之皈依，完全是依靠发心来摄持的，完全是依靠发心来摄持的。所以它不单单是我们通常意义上面所讲的这个皈依的含义。那么道理上懂了之后是不足够的，需要在自心相续当中啊，真正的能够产生这样的一种验象啊，这个呢非常重要。当然这个在我们后面的课程里面还会继续来宣讲。那么首先这是讲到第一个方面，与小乘所不共的地方。第二个的话是指的是与汉传南传佛教所不共，也就是只有在藏传佛教的这个教言当中才着重强调了这个修持不共加行的这个内容。那么它是一种比较系统的，按照这个见次根性者的角度来说呢，有一种次第的这个修法。第三个方面的话是与藏地本身呢，我们知道藏地分了几大教派啊，其中呢像这个格鲁派、萨迦派、噶举派以及觉朗派等这些派别来讲呢，我们尼玛自宗的这个五加行的修法呢又有它独特的一些窍诀，所以从这个角度称之为叫不共。那么对于这个后面呢，当然上师仁波切也是讲到藏传各派的这个不共加行，它都有一些啊细微的区别。比如说呢这个啊萨迦格吕噶举派的话，他讲到了这个四加行，他没有那个啊发菩提心，而是呢其他的这四种。还有这个格鲁派的话强调九种加行。其实呢我们这里啊这个分析起来的话，虽然说各派的分法不同，但是真正的意义上面来说呢，它几个核心的问题都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就是皈依啊发心集资进账祈祷上师，在这些方面的话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差别。这是呢我们所有的修法，就是你不管学了多少经多少论，但是真正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这几个环节是一定要抓住的。那么这几个方面没有做修集，就很难得以成就啊，可以这样 来说，所以呢啊，对于这个前行的这个修法呢一定要重视。如果说根基打好了，那么在修正行法的时候就很方便，如果这个根基没有打好的话，那就像空中楼阁一样。所以呢在修行的时候不能够操之过急，你这一步没做好，那么你就始终在这一步上面去用功，不要去想的呢一口还没有吃完去想的啃下一口，这样的话就始终是一个半生不熟的状态啊。修行的时候呢其实是欲速则不达的啊，真正的踏踏实实的把每一步放在自己的心里面去用，真正在自己的心里面起到作用了，这个其实就叫修法，也是一种串习。那么我们在讲的这个前行啊，其实一生当中一个人啊，如果能好好的去修习这个大圆满前行，修一辈子，那么他的临终的时候是很有机会获得解脱的，哎，可以这样说。而且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末法时期的众生啊，你给他讲很高的这些法的话，其实有的时候说起来，了知的层面那是没问题的。但是呢相续当中现证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有一定的困难啊，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它确实需要一些啊比较殊胜的因缘才能够促使你现见这种啊甚深含义啊。那么我们如果说退一步而讲的话啊，真正自己用分别心能够圆得到的用得到的啊，然后对自身当中心相续能够发生一点改变的啊，这种法义的话好好的去串习呢，自己会觉得有一些受用，并且呢可以导致我们在临命终时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有往生的机会啊。那么作为一个智者来讲的话，他会有所选择，会选择一个最适用于自己的最方便的一种修习方法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这里呢再讲起来呢，就是说这个修这个不共加行的啊，这里面的这些内容啊，其实呢特别的重要啊。这个五加行如果修集一遍的话啊，从这个内相续来说呢，会发生相当大的一种改变，那心相续会得到调柔，慈悲心会增长，心会变得柔软啊，并且呢会产生呢就是自然而然的会有对众生的这种悲悯包容心，它都会升起啊，福报会增上，信心会增上，它是一种呢这个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出现。这是我们讲的，你真实的把这种啊前行的意义呢往心里面去用了以后，肯定能够升起这样的现象。如果说只是退一万步来讲啊，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如果说确实比如说这个时间很紧张，然后呢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因缘啊不足够的话，那么最起码也应该在数量上面保持有这样的这个10万10万的这个修行。因为上师讲了，按照我们宁玛自宗的观点来说呢，这个上师瑜伽如果不跟这个顶礼合修的话，那么实际上就属于是六加行，它就是皈依有10万啊，顶礼有10万，发心有10万，白字明10万，曼扎10万，上师瑜伽呢是1000万遍的莲师心咒，看起来呢这个量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要想承办一个解脱道业的话只是想呢轻而易举的坐在沙发上喝着茶就成就了这样的根性在现在末法时期呢也不多见，凤毛麟角可能都找不到。所以呢就是说还是呢要下一点功夫这个功夫下出来是对自己的解脱有利益的真正的心里面想希求解脱道的道友们的话，那么对于这10万10万来说的话是他的一种渴望而不是一种负担所以呢也是希望在座的道友们，既然想修学，既然想走解脱道既然想获得自身成就，那么在这上面是需要一点苦行的需要一点苦行。那当然我也知道从你们在家人的角度上来说呢跟我们这个僧团的方面来说呢，那确实时间上面是非常紧张的，你们的这个空余的时间非常有限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的话那么心里面呢有一种呢这个好道之心，有一种好道之心，然后尽量的去完成这个50万加行的修习，对自己的今生乃至于生生世世的话都会有一个很好的缘起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大家心里面应该要升起一个诚信心。那我们下面的话就是上师在这里也讲了一些修这个不共加行的要求呢，其中别的呢我先不多说，那么关键的一点的话就是讲到了所谓的这个修加行的话，上师也是强调了，当你的自己的心获得一种正量，达到一种量的时候，才能够称之为叫圆满了加行。这个其实是我刚才在上课之前强调过的问题。比如说我修皈依呢，念了3万遍 那么我的相续当中真正的升起了归途于三宝不退的这种信解。待会儿呢我们会讲到了这个三种信，升起这种不退的这个信解的量产生了以后，那么可以说你的这个皈依修圆满了。但是呢我们从传承的角度上来说，数量是要保持有十万遍的啊，数量是要保持十万遍。那么退一万步来说，换一个层次来讲，如果一个人相续当中真正有了这个皈依的量的话，那么他对十万遍的话是贪不厌足的啊，他不会有厌烦心，觉得我已经达到量了，不必要修了。其实这个只是还没有修出量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分别。真正相续中有了正量的，有了归头心的这种正量的普陀伽罗，他对于这种皈依的再再的反复的串续和修集，只有法喜，不会有厌烦。所以我们这里讲起来，不管呢你相续里面的这个印象出现了没有，保持十万遍的数量呢，这是最起码的一个要求。那么对于这一点的话，上师也是解释了，比如说啊，是不是说哦，那我前面的共同前行印象出现了，我才能修不共前行？这个疑问的话，其实上师讲的非常的圆融，就说什么呢？真正所谓的这个次第啊，我们从字面上去理解次第，就觉得那当然了，共同前行圆满了才能去修不共前行，这个才叫次第。但是的话，实际上我们是讲到，在你不管修哪一个引导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神身难得寿命无常呢，都需要尽量的去修。也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现在呢已经走到了不共加行的这一部分了。那么按道理呢，按照外面的进度来说呢，共同加行呢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但是是不是说我是像啊完成一个课程一样告一段落的再不修己呢？这不是一个修行人的状态。真正相续当中融入了正法的法义的人，他对于侠满难得和寿命无常的这些教义，他会一辈子当中去串习的啊，这是我们修行的一种动力啊。这是就像这个车要加油一样的，你总得要加油。那么我们的修行的动力是依靠什么来获得呢？这种精进保持恒常精进的心是依靠什么来获得呢？其实就是依靠前面的四种前行的这个修法，那给自己不断的加油，这个作为一个好的修行人能够恒常的长期的这个保持一种啊这个如一的这种修法的人的来讲的话，他是觉得非常重要，所以他不会舍弃前面四种前行的修法。那也就是说，现在虽然我们已经走到了不共前行的这个修习内容，这段内容的话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然后呢人会比较这个相比较来讲是比较辛苦一些的。但是的话他对前面四种前行他会不断的去串习，就是在真正的这个所谓次第的意思呢，就是你反复的去串习这些这个修行的这些教研，然后呢相续当中的这个境界一步一步的往上提升，这个就叫做一个次第的修法。这个次第是从这里来体现的啊，大家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理解。那我们下面的话就是其他多的没有啊，上师在这段教义里面也是再的从希望上面角度来说呢，希望大家能够保证质量来完成。如果实在是时间有限，然后因缘不具足的话，那么也需要圆满这个规定的数量。那么单单是从数量上来说的话，它确实也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而且呢就是我们如果这个就是第一遍修，第二遍修，第三遍修，反复的这样去串习，逐渐逐渐的它会从数量转变到质量的一种这个这样的一种这个提升除非呢是有一些其实呢这个形象上在修习，但是呢心没有真正的相合于文法的状态和相合于修法的状态的这个人的话，那不属于我刚才所讲的范围之内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当然以后呢还可以给你们再提。那今天这里我们就言归正传啊，就是我们看这个不共内加行里面的这个教研。首先呢是前面的这个顶礼句啊，就是以外皈依顶戴三宝尊，以内皈依成就三根本，以密皈依现前三身者，吾等上师足下我经理啊。这里呢是华智仁波切对他的这个无与伦比的这个上师如来雅尊者呢做的一种内外密的这个供养啊，就是一种这个顶礼。他的是从外皈依的角度来说呢是皈依佛法僧三宝，内皈依的角度来讲呢实际上是成就的上师本尊坤行的三根本。密皈依的话实际上就现前了法报化三身，这个都是指的他上师的境界，就是上师的这个外相内相还有这个密相，对于这种具有已经完全现前了法报化三身的如同佛一般无二无别的这种无与伦比的上师面前呢，华智仁波切说我作为弟子来讲，在您的面前恭恭敬敬的做顶礼。这种赞叹呢，赞叹自己的根本上师，其实是每一位具法器的 啊，具法相的这个弟子他所应该具有的一个心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啊，既然是在座的道友呢，是你们能够接受这个大圆满前行的这个教言啊，那就说明的话，你们对于啊藏传佛教里面的一些这个教义的话，并不是很排斥，而且呢，这种教言的话，说起来啊，确确实实对我们的心相续呢，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变。那我们要知道呢，在这个一止善知识的过程当中，合格的一个弟子，作为一个具象的一位弟子来说，那么对善知识的这个认知的话，应该是呢这个等同于佛陀无二无别。其实对于这个观点的话，我相信可能很多道友呢学的也不少啊，就是我们不管从理证的角度也好，还是从教证的角度来分析呢，都知道呢在末法时期呢，其实所有的具象的这些善知识都是真正佛陀的化现。那这个原因来源于哪里呢？当然其实这堂课本来应该要讲一些这个内容，不过现在既然已经讲到这里啊，我的分别心也已经起现了，那么就稍微的给你们提一下，就是说什么呢？佛陀的这个法报化三身，他的这个特点呢，法身当然是呢是恒时安住在法心当中不动摇的这样的一个自信。那么在法身当中流现了这个报化二身，为什么会流现报化二身呢？是因为以佛陀的这个因地所发的大愿，因为佛陀在因地发的最大的这个愿望就是要度化一切有情，对吧？适度立誓呢度化一切众生。那么到成就佛果的时候，这个愿已经达到了究极圆满。源于佛陀因地的这个愿，所以在果位上的时候，佛陀必定会有一种任运自成的事业相，否则的话就不能称之为叫佛了。那么对这个任运自成的事业相的话，它会体现在两个方面，就是以报身度化呢清净眷属，以化身度化不清净的娑婆世界的这个不清净的这些眷属。在这个过程中，其他的我多的不谈单单从佛陀的化身来讲，也就是我们在2500多年前佛陀呢在这个示现为这个清净比丘像的这个形象呢，就属于是佛的化身像。那么之所以能够在当初2500多年前的众生面前显现出佛的这种色身的形象的话，这种显现呢，那是源于众生的这个福德力所感召的，就是他能够看到佛陀的丈二金身万德庄严。那么等到佛陀涅槃100年之后然后呢那个时候的话，那么佛陀实际上是示现为这个阿罗汉的这种形象来度众。再往后的话，实际上是示现为阿舍里的形象度众。再往后到了真正的末法时期的时候的话，佛陀示现为完全是一种普通人的这个形象，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末法时期的这些善知识们，他们的这个表面的形象上面看不出来有丝毫的佛陀的32相好有些呢可能有相似的，有些呢一点也不具足完全是一种普通人的显现。那么还有的话就是说看起来的话，感觉的这些形形色色的这些善知识们呢，他们也是显现有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呀，有自己的情绪呀、爱好啊，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呀，有各种各样的显现。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导致来的呢？这是观待于众生的福德力所导致的。所以我们这里要知道，从经教的角度和从理证的推证上面来说呢，大家心里面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定解。其实这个都是讲到性的问题，我今天这堂课呢主要就讲到一个信心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顶礼句上面的话，其实也提到一个性的问题，也就是你真的相信你所依止的这位善知识确确实实是佛之化现吗？只是由于我自相续的这个福德力现在呢就是福报楼略的缘故，所以我看不到呢是这种真正的佛言，而是看到一个普通人的这种形象，这一点是否能升起诚信？当然这个问题我待会儿在讲信心的时候还会再谈到。在这里呢，因为讲到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这种表达，像这个顶礼句它这个表达方式，就是外向上面呢是顶礼三宝，内皈依角度呢是顶礼三根本，密皈依的话是顶礼三身。那么这个全部都是呢五等上师的一个总集，真正的上师的密相的话，是完全现前了法报化三身的佛陀的本体。对于这样的如佛一般的这个上师，我恭敬做顶礼。那么我们对于自己的这个所依止的这位根这个善知识你们每位道友可能都有自己的这个根本上师，都有自己所依止的善知识。 识。那么对于这些善知识们，你真的对他会有这样如同佛一般的信心吗？这个的话实际上就是，假如说真的有这种信心的话，那么确实能够得到如同佛一般的这个加持。所以我们平时呢应该这个方面呢，就是随学这个作者啊华智仁波切对自己的根本上师做顶礼的角度，我们应该要有一种感恩，一种意念，就是今天之所以能够学到如此殊胜的正法，能够真正知道这个解脱律该如何走，那么这样的这个因缘的话，是与我们的这个末法时期的这些善知识们分不开的，才能够使得自己直遇到这样的一个正法，有修学的机会。所以说我相续当中呢，应该有一种无比的恭敬心和这个纯净心，感恩上师三宝，感恩呢直接给赐予自己这种这个正法的这样的这个有缘的善知识，应该心里面升起一个真正的一个感恩心。这是呢我讲的至于上师在这段讲解其实讲了一些很关键的问题啊，这个呢我在后面提吧，我在讲信心的问题上呢，对这个问题可能再说明一下比较好一点，就是什么样才是对上师的信心，什么样呢是不是对上师的这个信心，我们自己能够真正的区分得开吗？你能够认知真正信心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体相吗？这个其实是很实际的一些问题，在我们依止善知识的过程当中，你必须需要了知的，也必须依靠这样的这个道理能够调整自心的这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们下面的话来看一下，就是讲到这个不共内加行当中就是分为五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助圣道之基石皈依，那么对于这一部分呢是分为五点第一个呢是讲到皈依的基础，讲到这个皈依之基础的话，就是总的说来呢能开启一切正法之门的就是皈依，而要开启皈依之门的必须依赖信心。那我们要知道呢，其实这个说起来这个皈依的话它非常重要在呢这个上师仁波切翻译的那个前行备忘录里面的话，就这个堪布阿琼呢他是这样讲的，就是说禅定的基础呢是戒，那么戒的基础的话就是皈依，如果没有皈依的话则得不到戒体。那么皈依的这个含义的话就是说自他呢由于不畏轮回的痛苦，进而呢承诺将这个殊胜的对境呢作为一个依护处。所以这个皈依它是一种佛教的专用名词，如果把它通俗化来讲的话，就是我归投于谁，我依靠于谁的意思。我自己到底呢相信谁，那么我就会依靠谁，这个道理应该比较好理解。像这里呢举的这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一个小孩他被这个狗追赶，那么他拼命的逃的话，他会跑到大人的面前去寻求一种庇护，因为呢他认为他坚信这个大人可以让他远离被狗追赶被狗咬的这种恐惧。那么同样道理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在这个你去往某地的话，你知道这个地方有你的一个特别强悍的一个冤敌在，那么你不敢去。那如果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大势力者能够呢这个跟你同行的话，他能够保护你，那么你就敢到那个地方去的意思是一样。其实所谓这个皈依的含义呢，用世俗的一个简单的表达方式来讲，就是你想依赖于谁。那么你如果说能够依赖对方，最起码的一个前提就是你相信他，所以这里必定会提到一个信的问题，就是你相信他能够保护你，你相信他能够让你远离怖畏和痛苦，你相信他能够让你真正获得解脱安乐的时候，那么你就完全的把自己的身和心全部呢投靠在这个所依对境上面，这就叫做皈依的真实含义。所以我们这里说到后面我们会讲到呢皈依呢它的这个四句偈子呀它的这个内容啊，这一点的话其实不用我讲大家都很好理解，关键的是我心里面是否真正的能够产生这种没有怀疑的无比诚信的这种投靠心，我确实相信三宝能够就说是这个给我带来什么呢，就是我自己想要解决的这些问题依靠自力无法解决，我现在呢把自己的这个信心呢投靠在三宝身上，我相信他能够给我带来我想要的这一切。你真的有这样的信心吗？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这颗心升起来了，那么皈依就修到量了。我这里说的是非常简单哦，但是真正要产生的话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这里说到如果说要想有这个皈依的话，就是它是呢开启一切正法之门，就是我们尤其呢按照阿底峡尊者的这个观点来讲的话，一个人他是否能够鉴别他是这个外道和内道，如果是从这个角度上来分析的时候呢，就是以皈依做界限，皈依三宝者那么称之为叫内道， 皈依这个不皈依三宝者呢，称之为叫外道，就完全是以皈依来做界限，所以可以称之为是他是开启一切正法之门。当我们在学习一些文思班的这个道友啊，在学习这个中观教研的时候呢，他还有另外的一种分法，也就是说从见解的角度来分析。那么真正的身相续能够相合于啊人我法我空性见解的话，那么称之为内道。那么不相合于这个见解的，通通称之为外道。那个要求就更加严格了。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的内道徒，就是他皈依是皈依三宝了，但是呢，从见解的角度来讲，可能他相续中的见解呢，知见还是相合于一些外道的知见，这个也不好说。当然，我们在这里不过多强调，我们从皈依的这个方面来分，要了知呢，它是开启正法之门，是鉴别一个人是否是内道徒还是外道徒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那么，如何能够啊切入到这个皈依的这个行列当中去的话，那么必须依赖心经，就是我刚才的这个讲法，就是你首先对对方有一种诚信，你相信他能够帮助你远离这些部位和痛苦的时候，你才能够把你的身心投靠在他身上。这个其实我们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上师事实上是在这个讲记里面用了一个很好懂的这个比喻，就比如说一个孤儿，对吧？那么这个孤儿的话，他如果他这个有一个人呢一直在呵护他，帮助他，然后抚养他，这个时候这个孤儿的话，他心里面就会认定呢，说这个人能够带给我一种家的幸福和一种安全感，所以呢他会把自己的真心呢赋予在这个人身上，就是他诚心诚意的就投靠这个人，视这个人为自己的父母。这种心态呢，大家都觉得这是世间当中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人的心态，确实是这样的。你不要说一个小孩子一个孤儿了，连小猫小狗都是这样的。如果这个主人呢好好的养他的话，他就全心心的去依赖这个主人。为什么呢？他相信这个主人能够给他带来安全感，能够让他吃饱喝足，能够不让他挨冻，能够不让他被别人宰杀。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升起的时候，他会全心心的投靠在这个主人的身上。这个就是一个皈依的意思。其实这就是皈依，就是我们的心，你真的对三宝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在吗？所以在后面就会提到了这个信心的问题。所以说自相续当中升起稳固的信心，这一点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呢我们做皈依之初必须要产生的。一旦你的信心升起了，你的归头心自然而升起。所以从细分的角度看起来好像是两个法，但是呢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其实这个信心它就体现出一种投靠相。你的信心一旦存在，你必定会归头，这两个是分不开的啊，这两个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说，讲到这个信心分类的话，分为清净性、欲乐性还有圣解性这三个方面。那么首先清净性讲到说呢当步入陈设许多佛像经书佛塔的这个佛殿，以或经堂里，或者见到上师善知识高僧大德的尊严，听到他们的丰功伟绩以及感人事迹，依靠此类因缘能够立即想到他们的悲心广大等等，这种由清净心引发而升起的信心就叫做清净性。这种信心的话，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好理解，就是自己呢由于是尤其是初学佛的时候呢，容易有这样的心态产生，就是说我在这个一到了这种这个僧团的这个道场里啊，清净的这个寺庙里啊，然后到了佛殿里面呢，或者见到了某一位真正的这个具法相的善知识啊，因为呢我们知道善知识内相续的那个功德呢特别的殊胜，他的这种功德力的话，自然会把你相续中的这个前，因为你能见到他，必定会有前世的因缘在，然后呢这个因缘他会呢，这种因缘他会这个复苏，然后呢源于善知识的这种功德，你会呢有一种特别的激动的啊，或者热泪盈眶，或者觉得信心无比的那个状态，心里面觉得非常的清净而且悦意。这种心态的话，说起来呢它没有什么太多的理由。你像有一些道友到了清净的道场以后，他就不由自主的满面流泪，他觉得好不容易就感觉好像从一个热闹的地方终于到了一个心里面，他自己的心特别想归头的，想向往的，想依赖的一个地方，好像走到这里来了，心里面特别的感动，莫名的一种激动，而且呢觉得非常非常的亲近，对这种殊胜的对境有一种无比的那个欢喜心和恭敬心，这些都属于是亲近心的范围。为什么把它叫做清净性的范围呢？因为它是 他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是源于自己的前世呢，肯定是有这方面的串习，然后依靠这一世的外缘啊，就是内因外缘全部聚合之后，因缘聚合以后，他的这种心相续的习气就开始苏醒，苏醒了以后，他对这样的一个清净的道场啊，清净的佛寺呢，他就会有一种啊欢喜和向往心，有一种自然的清净感，这个呢都属于是清净性，因为他们这一世来说的话，他是没有什么理由的，那就是从这一世的角度来讲，他没有任何的根据理由，当他因为在这个时候他还不了知什么善知识的功德是什么，佛像佛经佛塔的功德是什么，只是到了这种环境里面就能够引发出来他的一种清净的信心，这种都是源于前世的这个习气苏醒而导致，从这世来讲没有特别的根据，所以呢我们把它叫清净心呢，不是说否认他这个信心不好，他完全是很清净的，如果你这种清净心能够一直保持下去并且坚定不退的话，这就很好了，这个就非常好了，就是这种信心的状态是没有错，只是说这种信心它不太稳固，就是为什么不稳固，因为它这一世产生的这种呢只是前世的一些习气的苏醒，所以它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所以它就容易会被外境所转，比如说别人又告诉他这其实什么不好啦，然后里面的修行人怎么不如法啦，啊，然后听搞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啦，这么一讲讲好，马上信心就退，马上信心就退了，所以他没有一个根基啊，就是没有能够让他把持得住自己的这个信心的根基在，所以呢是称之为是一个清净的信心，但是呢并没有一个理论的基础，所以是不稳固的。那么上师在这里呢讲的那个公案啊，这里的这个杂宝藏经的公案我不重复，你们大家呢能看到讲记的应该非常清楚，就是这个那个童女呢，她因为看到了佛陀，她就是觉得佛陀的这个啊相好庄严啊，非常的这个殊胜，然后心里面就莫名的升起这个欢喜心，死后转到天界当中，这个就是指的是哪怕是没有任何理由，单单是这一种清净心也能够给人带来人天福报的这个果位，就说明他的功德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这单是信心的第一种最初的一种。我们很多学佛者呢在最开始的时候圆依三宝的时候，可能好多人都有这种感受，这个呢就是最初的一个清净信心。当然我们作为真正的要想呢步入到内道当中，确实想要在自己的解脱上面下功夫的话，单单有这样的清净心是绝对不足够的，而且我们希求的也确实不单单是一个人天福报的一个果位啊。讲的这一点的话应该不难懂。那我们下面看到第二步就讲到欲乐心，这三种信心不是三种，实际上它是一个心不断增上不断稳固的状态，从我们的友情相续来讲，你会从清净心改变到欲乐心，改变到圣洁心，它是一个增上的相，如果真正到了圣洁心的话，那么就离皈依不远了，其实就跟真实皈依的愿相的话就不远了，但是呢能达到这一步的话确实不是个很简单的问题。那么首先我们看欲乐心里面讲到说，当听到恶趣轮回的痛苦之后，自然升起渴望摆脱的心态，当听到善趣与解脱的安乐时，油然升起渴求获得的心理，而一旦听到善法的功德，会升起想要修行的心念，当现见罪业的过患之后，也会立即升起想要断除的决心，这些都属于欲乐性啊。那么对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啊看起来就很好懂，就是说明什么呢，它是了知了一些佛法的意义，它有一些根据了啊，它就有一些理论的理性的成分在里面，它就不完全是一个想当然的纯粹的莫名的一种感动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啊，在这个欲乐性里面的话，它就升起了这种欲乐的欲，就是一种欲求对吧，愿望啊，乐呢就是心乐于这个方向。那么有了这样的这个心念，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通过呢听闻到了功德和过患，听闻到了这个行持善法的功德，断除恶业的这些过患，善趣和解脱的这个安乐等等的，这个时候的话他心里面自然产生了一种啊想要行持的这种欲乐的这种渴望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渴望的心态，这个的话就称这种信心就超过前面的清净心。那么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你首先你要相信啊，确实呢人有前后世啊，确实呢人可以通过修行善法可以得到出离轮回的这个果啊，确确实实呢人呢造恶业的话会感召很多的这个痛苦，你最起码心里面对这个是有定解的，是相信这一点的，你才能够升起这种欲乐，否则的话它也是两边摇摆，就是说啊道理上是这样讲，但它是不是真的呢， 从道理上的话，我们说一遍看一遍，每个人都能知道它的含义，但是心里是否真的接受了呢？真正的，我这里说的啊，真正相续当中能够接受的那个状态的话，是你就对于这个恶法呢会有一种厌恶心，你会想尽一切办法远离，对于善法你会有一种不厌足的心态，就是永远的心之善法而无有厌足，不会觉得好像哎，我做了这些差不多了吧，我已经可以了，我做了很多的善行了，应该可以了吧，你不会有这种心态。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心里面确确实实能够诚信，就是你行持善法的话，对你未来的解脱，对你生生世世是有利益的，你相续中有接纳了这种观点的时候，那么自然对善法会有一种没有厌足的一种贪求心。这个的话其实就是导致于呢最终自相续当中对这个断恶行善啊，对于佛教里面所讲的一些基础的这些修法呢，你都会有一种娱乐，那都会有一种娱乐。这是我举的一个例子啊，当然这个娱乐心当然不是只是建立在这个断恶行善上面，那么包括任何法义，比如说听到了中观的法义啊，听到了如来藏光明的法义啊，那么这些的话你心里面产生了一种渴求啊，你知道它是最殊胜的最好的，你有一种想修的想去渴求想去现证的欲望，这些都可以叫做娱乐心。那么第三种情况呢，是讲到圣洁性，就是了知三宝的不共功德与加持之后，从内心深处升起信解，知道一切十分无期的归依处就是三宝。讲到无论是苦是乐，是病是痛，是生是死，任何事情无期的归依处三宝都会知晓，除了三宝之外，自己没有其他可归可依赖的可指望的靠山，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心就称为圣洁性。这个信心真的是不容易升起的。我们这里讲呢，就是说这里面其实涉及的这个问题的话，就需要人的这个相续当中对佛教的这个理解呢需要更进一步啊。当然这个在上师讲偈里面有些地方讲的这个公案的这些地方的话，我没有特别的过多强调啊，这点呢也请大家原谅。然后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就是从意义上面的话主要呢在这个宣讲一些这个道理上面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圣洁性，我们看这段教言啊，了知三宝的不共功德和加持，这个了知呢绝对不只是一个词句上的认知而已，而是你心绪当中真正的能够接纳这个观点，接纳了这个观点，从心里面，这个就是就像上师说嘛，这个不是说在表皮上了，这完全是骨子里面的，从骨髓当中升起了一种信心，完全能够相信一切十分最无期的恒实无期的绝对无期的归依处就是三宝。这个的话是需要一定的这个量，按照通常的角度啊，除了那种前世呢善根习气很深厚的人来说，他呢对三宝的这个信心不退。还有一种人的话，就是他自己通过呢回忆宿命，这个回忆宿命的话，我们一个方面可以通过禅修的力量获得，另外一个方面可以通过什么催眠的这种方式来获得。那么你真正知道有了前后世存在的时候，你对这种定界就会升起，因为这个就相当于是限量见了，限量见到的东西，那这个人他是不会再否认他的，他也没法否认，他绝对相信前后世存在。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通过文思而获得，就是说依靠这个文思的这种途径，相续中真正的，尤其是真正的了达三宝的功德。你像我们平时啊，其实这个信心的来源的话，就是经常看一些佛经教典呢，然后呢经常依止一些具有信心的善知识和善道友，并且呢自己呢经常呢祈祷三宝，就是你确实呢，你比如说我们通过学习这个随念三宝经，我知道三宝的功德，那我通过这个就是说啊，我学习一些如来藏光明啊等等这些三转了义的经典，知道呢三宝的它的这个利益啊，它的事业呢，它的不共之处啊，还有呢它的这个真实的体相，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让自己对三宝升起它的不共功德和加持升起定解的一种环节。那么对这个问题啊，当我知道这个一切十分无期的归依处这是三宝的时候，那么后面它的验相是什么呢？你不管是碰到了苦还是乐，是病还是痛，是生还是死，任何事情无期的归头处就是三宝啊，就是三宝。这句话是相当不容易的。我们从总体的角度的话，大家都觉得哎，我相信三宝啊，我相信因果啊，大家都有这种感受。但是呢，我不是说在座的道友啊，我也不是这样子来，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就这个问题在谈论的话，像末法时期有很多这个学佛者 看起来他是属于是一个学佛的，他有一个皈依证，他也是天天到寺院里面去念佛啦，念阿弥陀佛呢，去烧香朝拜啦，也看着很虔诚，在家的供养啊、下施啊，他都在做。但是他心里面求的东西是什么呢？他有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说他觉得我归投了三宝之后啊，让我的这个啊生活能够幸福，让我的工作能够顺利，让我的家庭能够平安，我的子女呢能够这个事业发达，然后呢一切的一切都变得顺利。其实这种啊心态的话，尤其呢作为那个现在大部分啊就是普众性的一种这个大众化的这样的一种学佛，没有一点文思的啊这个机会的这些普陀伽罗来说的话，相续中总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他的概念就是指的是啊，我归投你了，你就应该给我一定的保证，否则我归投你干什么呢？其实这个想法很正常，就好像什么刚才说的，上师举那个例子，孤儿，你归投了这个啊这个成人的话，那么他应该给他一种保护。人就是这样的心态。但是我们在分析呢，其实佛教里面所谓的解脱，按道理来讲，这可能应该是在后面啊，不知道是下堂还是下下堂课，在讲到那个皈依的分类的那个地方的时候，讲到小师道、中师道、大师道的皈依，那块是非常关键的地方，就是那里面再的分析，我们这个地方需要反观自心，你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归投三宝？你是希望啊，就是总体的，大家可能都会说，那我当然是希望解脱，这个我不否认，这种总体的愿望没有人会否认的。但是细分起来，你真的认知你的心，你心里面真正的意乐，你是什么原因在归投三宝？我是想的问的这么一句，就是你真的心里面的意乐，你是觉得皈依三宝之后啊，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为什么这样去讲呢？就是我有的时候会接触一些这个啊外面学佛的这些居士的话，会感觉到他们。你要相信三宝啊，三宝真的很殊胜啊。为什么很殊胜呢？你看我通过学习三宝啊，我通过这个学佛，我身体好了啊，我家庭幸福了，我工作顺利了啊。你看我以前是怎么样的，我现在是怎么样的。每次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个方面呢啊，我很高兴，我就是觉得那、啊、他通过这个三宝的加持，他得到了利益，所以他的信心增上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又有一种担忧，我就从反方面想，如果说三宝在你的身上体现不出来这样的一种好的这种顺缘方面的这个加持的话，那他这个人会不会还继续学三宝，或者还继续在佛教当中进行修习呢？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都有啊，隐隐约约的，有些明显，有些不明显，他有这种想法，就觉得我皈依三宝之后，三宝总是要给我加持的，总是要给我护佑的。那么实际上这就变成了一种保险一样，就他必须要给我一定的保障。但是我们要知道啊，真正的文思过来的，就是我相信在座的道友的话，在文思的基础上面应该不是特别的差。我们真正文思过来，这个三宝的体相、三宝的定义，包括三宝的作用，有哪一条啊是从呢？就是说我必须给这个人呢，就是说有一种这个像保险、像上了保险一样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来承诺，这就是三宝的作用呢？其实真正佛教的相合于解脱道的意义上来讲是没有的。而佛教里面归投于三宝，我们从最低的一个层次上来讲，跟解脱道挂钩啊、哦，人间福报我就不提了，就是跟解脱道挂钩的最低的一个层次上，就是依靠三宝而获得解脱，而不是啊让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得到一种什么样的保障。我记得好像啊是上师好像是今天的这个微博上面好像啊不是我仁波切写的那个话，我觉得也是特别的殊胜啊，里面有很多深深的意义啊，可能在座道友比我看的要方便的多，我是呢偶尔能看得到，但是呢你们呢就是平时呢看到，你像这个上师在这段话里面说的，学佛呢不是为了保佑自己，而是为了舍弃自己。不是为了让佛陀保佑自己多发财，而是呢保佑自己断除对财物的执着。不是为了让佛保佑自己长命百岁，而是呢保佑自己不要贪爱这个身体。也不是为了让佛呢帮助自己铲除什么自己遇到的什么妖魔鬼怪之类的，而是加持自己呢对鬼魔不要生起嗔心，而是以大悲心来对待他们，这才叫真正的佛教。所以每次上师在给你们的发的一些教研里面讲的都是非常核心非常关键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些很大的误区，就是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心比较粗的时候意识不到的。就是什么呢？其实自己意识不到自己学佛呢，其实只是想要依靠佛教的这一层无形的加持，或者这样的一种形式，能让自己在社会生活的过程当中的这些与不圆满得到一种补缺。 啊，这个是很容易犯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生活当中我有很多不如意不圆满的地方啊，在工作当中有很多不如意不圆满的地方，我有很多的遗憾，有很多的缺失。那么其实自己的心里面对于这方面不能够做接受，而呢依靠一个佛教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和环境，或者这种教义，或者自己呢做了一种归头，希望能够弥补自己生活当中的所有缺失。其实这个想法它落在什么呢？我们从理论化的角度上来讲，它落在常知上。可能大家心里想啊，我知道万法是无常的啊，对于这个观点我还是能竖得起来。你说空性的大般若见的话，我能了知，让我相续中见起这个见来的话有点困难。但是万法无常的本性，它是生住灭的嘛，啊，它是不是恒有的，它不是常有的，这个我能知道。真的能知道，真的在相续里面能接受吗？很难的。所以说起来前面四种家行的共同的这种前行修法很难哦。你真正升起寿命无常的念想是什么样的，那个念想生出来，你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修行人，这个绝对不是我们字面上了知就可以做到的。那我为什么刚才说是我说的这种学佛的心态实际上落在常知呢？就是你实际上你心里无法接受你生活和工作当中的不圆满。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一个缺憾的世界，它本身就是个不圆满的世界，它本来就是无常变化相的，所有好的东西你丝毫也保留不住，因为它刹那无常的缘故，所有坏的东西你也没有办法持久，因为它也是无常的缘故。心里面真正能够接受的这个无常观念的这个人，他心里面是不会有担忧的。但是呢有很多人正是源于自己生活中有很多的缺失，工作上有很多的遗憾和缺失，然后自己的子女啊，自己的这个啊生活这些方方面面，他有很多呢担忧，他担心以后会出现一些麻烦呢，以后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无常的这种现象，他心里面想要躲避或者想要抗拒，想要回避这种无常的本性的这个缘故，所以他找了佛教来做依托，希望依靠佛教呢无形当中诸佛菩萨的加持能够弥补他的这个缺失。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那么他跟解脱道是丝毫不挂钩的。所以我们在为什么我刚才叫这样去强调这一点啊，就是我们看一下圣解心的概念，就是你无论碰到了苦还是乐，是病还是痛，是生还是死，这就意味着是什么呢？我们依头于三宝，并不代表三宝就要绝对呢，就是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就要圆满你的愿望，然后呢在生活当中你就会病好。所以我就说嘛，前面我就说有时候碰到一些居士，他们说这个话啊，你信吧啊，这个多好啊，你看我学了以后我身体好了，我就很担心呢，我说万一他身体不好了他还会不会学呢？这个担忧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呢？他把这个学习三宝的这个信心建立在因为三宝让我身体好上面，但是三宝对我们起的作用，对我们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在解脱上面，而不是在轮回当中的圆满上。这一点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认识，你如果始终单着于轮回的圆满，用教理性的这个话来讲就叫做单着五欲，你其实没有离开这个东西，那你怎么样能够出离轮回呢？所以三宝它不是让你在轮回当中获得圆满，你越圆满你越单执呢，那在轮回当中就无有出期了。三宝起的作用是反方面的，它是想让办法，想尽办法让你脱离这个轮回的痛苦，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讲，这里其实上还涉及到是一个因果的问题，就是我这里讲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不共家行里面的皈依也好发心也好，它跟前面的共同家行是紧密相连的。你前面的共同家行如果修到位，你后面的皈依头心很容易升起来。前面的共同家行你修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一点还是刚强难化，心相续一点改变都没有的话，后面的这个皈依的话很有可能也就是完成一个十万遍的数量而已。所以这里面讲的说，无论是苦是乐是病是痛是生是死，那么我都皈依三宝的这个概念，其实就体现了一个因果诚信的问题上。在这个因果上面的话，其实佛教徒有很多人也有一些误区在，就比如说对于这个因果，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大家通常讲的一个因果规律。那我现在圆三宝做各种各样的修习，为什么我、有些人他就是这种，他自从学佛了之后他真是倒霉呀、他工作不顺利了，家庭不幸福了，然后一件事接着一件事说，然后身体也不好了，然后钱也没了，整个就是从上坡往下走，一直走到没底，都没边了，还没走到头，他就感觉这所有的一切一切都是源于学佛了以后，学佛了之后来的。什么原因呢？你真的能够相信因果之间的定律？我们平时讲的因果是跨度于三世，对吧？以前的时候我在辅导净土的时候呢， 我曾经讲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对于这个因果之间的关系的话，它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作用力啊。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简单提一下啊，就是说简单讲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前经常大家都知道这个佛教里面有一种重罪轻报的这个说法，还有呢就是你像以前那个极乐愿文大书当中曾经提到那个霓虹国家，它不是因为整个国家人有邪见嘛，然后呢源于他那个往昔以及今生当中所造作的这个恶业的话，后来他感召呢前六天呢什么降这个粮食雨啊、衣服雨啊、珍宝雨啊等等这些，到第七天呢降土雨，所以一个城市的人全部被掩埋了。那么这个一个重罪轻报，还有一个刚才我讲那个公案，都是想说明什么，这里面是一种业果的关系。就是其实呢要知道人的这个业因缘的话，就是如果你这一世碰到的任何的这个事情，毕竟有它的前因在，无因不生果，此有则彼无，彼有此无则彼无，这是一个决定的定律，这是不会违背的。那么了知这个关系以后，那我们要知道，就是比如说我这一世学佛了，那么我通过这个祈祷三宝啊，在家的行持善法，还有发心自相续的一种改变，那么有可能你后世呢是感召堕入恶趣的这个因，就会呢依靠三宝的加持呢，我们有的时候说啊，这个痛苦也是三宝赐予的，有的时候用这种表达方式，但是不是说是好像三宝故意给你找茬，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通过这种缘起力，通过这种加持呢，它可以让你的这个后世的这种堕落恶趣的这个因缘，在这一世呢以一种啊这个就是工作不顺利啊，让你的心感召痛苦，身感召痛苦就是生病，用身感召痛苦，用这种方式呢就给你消掉了，后世当中你又能够获得人生，并且依靠你这世修习的因缘，你后世还可以植于善知识，还可以植于正法，甚至于你在临终的时候甚至可以得到解脱的果位。所以一个人啊，他如果说在面临解脱之前的话，这个人有可能他会面临很大的一些违缘，有很大的恶难，因为他有很重的业障要消，这些消掉之后才能够使得他有这个机会，有相当的福报，能够让他往生到清净刹土，获得真实的这个成就。所以这些的话，这种因果我这里在讲出来的时候大家可能都能接受，但是自己在碰到事情的时候你真的能接受吗？就是比如说我在学习三宝过程当中，我遇到了很多的违缘痛苦啊，然后呢生病啊，然后呢身心不自在啊，种种的矛盾，种种的纠结，种种的烦恼啊，全部呢都涌现在你的面前。那个时候你对三宝没有丝毫的埋怨，而且呢完全以感恩心的方式诚信的是三宝，说啊，这个由于三宝的加持，使得我长久以来无始劫以来的这个严重的业障，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在消我的业障，还能够保持自己的一颗平稳的心态，或者是一颗慈善的心态，或者是一个比较良善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你能保持得住吗？这个就说明你相续当中对三宝的诚信也比较接近于圣洁心了，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这里面要遣出很多的一些啊，比如说因果方面的一些偏见，就觉得好像我越做善法我的这个委员越现前，我一开始精进我的委员就现前，就回头的话自己就开始退，然后呢心里面就升起疑惑啊，甚至于呢比如说遇到很大的恶难的时候，怎么去祈求三宝的话一点转机都没有啊，那这个时候你觉得三宝还真的是对你昼夜六时恒时起加持作用，绝对会起加持作用，只要你祈祷绝对起加持作用，你能相信吗？就是这么一个问题。这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检验自信，我们可以检验自己的心，你就可以意识到哦，我现在对三宝是在诚信性上面呢，还是在娱乐性上面，还是只是在保持在一个清净性上面，你自己会有一个评判的。那我们后面再讲到就说无论是生是死啊，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起来呢还是讲到刚才的跟刚才这个意义上有一点相关。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学了无常，每个人都知道呢人终有一死，那么是不是佛教徒的死法就比较安乐呢？但可不好说，有可能是淹死的啊，火烧死的，然后撞死的，横死的啊，摔死的，然后呢在极度不堪能的情况下呢死去的，对吧？这种情况都是有，这就在佛教徒的身上。我光讲佛教徒啊，我还不讲世间人，那个呢咱们离得比较远，咱们就谈最实际的问题。那么这种死法为什么在佛教徒的身上会发现 然后呢，我不是归投于三宝了吗？啊，我天天做了如此多的善法，我每天精进的文思修行，我每天精进的祈祷修上师瑜伽，我还会遇到这种事情吗？当然会遇到。就是还是那句老话，就是三宝给我们起的作用是把我们引向于解脱。这个引向于解脱恰恰就是说什么呢？轮回的这个本性是名言的一种法理，你往昔造作了这个苦因，那么你决定会有这样的苦果。这个的话不是说我们主要想对做对峙的，因为这个它已经现成了一种因和果的关系。当这个艺术果出现的时候的话，你不想让它产生，它也是没办法的。就好像呢，我们说啊，阳光水土都俱全了以后呢，这个种子变成芽的时候，你不想让这个绿芽升起的话，那是没有能力的。它已经产生了，它已经成熟为一个果法。而佛教里面很多的教义的话，是让我们一个方面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现象，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在接受的同时，佛陀告诉了我们很多很多的窍诀，让我们把这个事实呢，不要让它变成让你产生烦恼、产生负面情绪的因，而变成转为道用的因。它是这样的一个修法。所以就是我们不要去想着怎么样去躲避我的某一个死法，我一定要有一个善知识在旁边，善道友在旁边好好的护着我，我这么去死去念着阿弥陀佛死去的话，那个太渺茫了。说句实在话，每个人无法去控制去掌控自己未来是怎么死的，这个是没办法掌控的。那么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啊修法的这个力量遣除业障的话，那么到临终的时候，那么你死的会很清净，这一点我不否认这个说法。我刚才那个讲法的话是换一个角度，从无常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没办法预知未来，但是我们如果说能够首先接受这个未来，就是说我接受这个无常的事实，我不知道我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死法，但是呢在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我对于三宝的诚信心永远不退，我不管遇到再大的痛苦的时候，我都能够恒实的祈祷三宝，并且以无比的信心归投于三宝，对三宝的信心一点不受影响，这个才叫圣洁心。那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能做到这一点吗？人在痛苦的时候，然后开始祈祷三宝，祈祷上师，把他对这件事情一点作用都没有起，一点改变都没有，一直在恶性循环的发展下去，使得你比如说失业了，然后呢家庭出现巨大的一种巨变了等等的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你还能相信，你还能觉得三宝在呵护你吗？从哪个地方体现出他的呵护呢？这些都是问题，这是我们每个人在实际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而真正的圣洁性的产生就是什么呢？他的这个依据就是他完全了知了三宝的不共功德，是完全在相续中接受了他的，不是一种只是词句上的认知。真正的接受了这种观点的话，那你碰到任何的恶难，就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以前文革的时候一关到监狱里面20多年，在这个环境当中受到的是一种实际上就如同是一个啊失去自由嘛，像人间地狱一样的一个环境，没有自尊，没有尊严啊，没有机会学佛，是吧？甚至呢在这种环境里面呢，他再再的打击你学佛的这个心态，一关就是20年呢，人有几个20年呢？在这么长时间当中恒时祈祷三宝起不到任何的一种现象和作用的时候，你还能相信三宝是真实存在的吗？你还能相信三宝对你来讲具有加持力吗？你能信吗？你能真的在心里面完全一点怀疑都没有吗？这个就叫做诚信心，或者叫圣洁性，这个是不容易的。我记得以前在讲极乐愿文的时候，乔美仁波切就曾经说过，什么叫做皈依的现象，什么叫皈依啊？真正的一个人他真实心里面产生皈依的界限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人他在20年当中不断的祈祷三宝，不断的归头祈祷于三宝，但是呢在他的心上却产生不了任何的一丝一毫的现象，他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加持的时候，他心里面还能对三宝升起诚信心，这个就叫做皈依的现象了。这是他的界限呢，这是他的界限。我们如果是一个泛泛而学的啊，你就是想把这个佛教呢当成自己的一种啊精神生活上面的这个滋补啊，完美自己的生活，使得自己在人间的这个啊生活的质量上面更加提高一次，精神上面更加提高一个档次，那我们就不说这个话了。但是如果一个真正的要想祈求解脱道的人，相续当中要有这样的量出现，你的解脱才是有希望的啊！这个是最终一定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界限才行，就是你除了三宝之外，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任何其他的一种靠山，从来也不相信其他的这个靠山，而就是有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心，完全诚心三宝，而且归投于三宝，这个就叫做圣洁性。这样的话就称之为是有了这个圣洁性， 真正的皈依的这个现象就会升起的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三个阶段啊。第三个阶段的话不是那么容易产生的啊，这个呢要啊这个再再的去思维。那再分析呢，正如吴京莲师说，具有坚信得加持，若离疑心成所愿，就是你所有的怀疑都会遣除。这个怀疑的话，尤其我这里强调啊，在我们这个和平时期啊，现在呢大家这个修法的顺缘都具足，一上了网以后呢啊，可以说呢是法太多了，就是自己没修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善知识的教研，这个方面讲那个方面讲，那些教研呢非常殊胜。其实有时候我看看呢，我觉得任何一个教研只要能把它修一辈子，这人都能成就。这个真的是说起来解脱法非常多，只是我们自己没有真正的修习过，没有真正的串习到量。那对于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其实现在法的得到呢并不困难，关键的这个问题就是你是否真正的依靠这个法遣除自相续的疑惑。在大好时期的时候，你像现在咱们大家可以说是啊，文思修的顺缘是具足的，我们有自由自在的机会呢闻法听法，自己呢也有一定的时间可以去串修，没有外在的这种啊外界环境的干扰和一种压迫，这些都不存在，这些都不存在。但是我们说什么样才叫做相续当中真的无疑惑呢？在顺缘的环境当中，你不会有什么疑惑，你也觉得自己没疑惑，关键是在逆缘当中你的疑惑才会出现。当你在这个伪缘出现的时候，你在归投于三宝但是却不能改变你的境遇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能体现出你相续当中对三宝的诚信是不是是一种无疑的诚信。如果真正的是无疑的诚信的话，那么会像吴京莲花生所说的这样啊，莲花生大师所说的这样，你能够成就一切所愿，也就是说你不管修任何一个法，没有怀疑的去修则容易成就，有怀疑的去修，哪怕你是个天才，你再聪明，那就很难以成就的，就是这么个道理。这个不光是从皈依来讲，所有的修法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来建立的，所以信心一定要培养。那所以我们后面讲到说，信心呢犹如种子，能够生长一切善法功德，这个应该我就不过多的再去描述了啊，这个道理应该很好理解了。如果不具备信心，就如同种子被火烧得一干二净一样，如经中说，无信心之人不生诸善法，如种被火焚，青芽岂能生。对于这一段的话，其实按理说里面还涉及到一个傲慢的问题，不过我看后面的这些内容的话，我应该还能够再涉及到，那今天这里就不用讲这么广了，在后面再给你们再提及这个信心。为什么学佛一定要有信心？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心，但是他能够精通所有的经论，为什么他不能够成就？真正的你们能够在道理上面完全能够信服的这种方式来说服自己吗？它里面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我既然说已经完全通达了这个经论，我通达了二转三转的教义，我就依此而去修，我为什么成就不了？必须要依靠一个信心，原因在哪里？那这个的话我们在后面的时候，如果我不忘的话啊，我后面的时候呢再提及好了。那么下面再看呢，说此外信心也是居于其圣才的首位，如云呢，信心如宝轮，昼夜修山道，这个字再不解释了啊。那么所以说，信心是一切财宝当中首屈一指的。信心就像宝藏，是无穷无尽功德的源泉。信心就像双足，能够踏上解脱圣道。信心就像双手，能将一切善法揽入自相续，如宋云：“信财宝藏双足胜，犹如双手摄山根。”啊，这是在《华严经》当中的这个校正。所以呢，虽然说三宝具有不可思议的悲心与加持，但要想使之融入自相续，唯一还要依赖自己的信心。信心和恭敬心，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要把它记下来，一定要把它记下来。这个地方的话其实讲到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以前可能在座的很多道友大部分都学过这个如菩萨行论，对吧？那么这是以前上师仁波切呢对外来讲的话就是最大的一部论了，第一部大论的话就是开的这个如菩萨行论，里面有无量的这个窍诀，非常殊胜。其中有一个道理的话可能大家还有印象，就是说这个摩尼如意树无心能满愿，应付与夙愿诸佛一现身，这样的这个道理就是讲到大家要了知佛的这个自信，三宝的自信，或者说上师的自信，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就是它是一种呢任运自成而利益众生的，是以无分别的这个状态下而利益众生的。那么对于这个三宝的自信的话，它就像这个摩尼宝珠和如意树一样。那么摩尼宝珠和如意是什么特点呢？大家知道这两种法呢都是一种无情法，我们就单拿这个如意宝来讲摩尼宝就是从这个大海当中龙王头上所取下 下来的，它能够满足呢，就是依靠你的祈愿能够满足2000游行、4000游行乃至于8000游行或者80000游行当中范围当中所有众生的一切所欲啊，想求什么就能够得到什么。但是这个摩尼宝它如何满足的呢？是依靠这个人以无比恭敬的这种诚信心啊，恭敬心，然后呢啊再再的祈祷，那么这个摩尼宝珠呢就能够满他的这个所愿，这是二者之间的一种缘起。所以一个方面呢，我们来讲说摩尼宝自己是没有一种分别，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去祈祷他，他也不能够赐予你这个所有的这个欲望。如果你能够对他做恭敬祈祷的话，他就能够满足你所有的愿望。其实我们跟上师之间，我们跟三宝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什么呢？三宝的自信它就是无分别的，上师实际上是三世诸佛的总集，大家这一点都能接受。因为前面的这个五加行里面啊，四种共同加行，其中还讲的一个啊解脱利益和这个一止善知识，一止善知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是我们修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上一个学期大家已经学过了，那现在的话对于这个善知识的自信，大家都能知道，其实善知识呢是末法时期啊真正的这个佛的这个化现，那么具象的这个善知识是绝对可以引领我们走向解脱道的。那我们这里就要讲了一个问题，你们真正的懂得什么叫做上师吗？什么叫做善知识吗？他的自信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谈到因为呢上师仁波切在刚开始在讲到那个顶礼句的时候，就是有些人呢把这个上师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对吧上师的这个话讲得非常的直白，应该比较好懂了，我就不需要再多的去重复。那么上师这里就提到呢，其实就是说上师的话不可能是任何一个人的这个我所有，就是因为是我们自己有了这个我执之后，所以呢把上师执为是我所。那么这个时候呢，当别人对上师升起欢喜心的时候你不舒服，当看到上师对别人有一种亲近感的时候你更不舒服。原因到哪里来？就是我们大家都会觉得我原上师应该升起亲近的议论应该增长的是信心出离心菩提心慈悲心那么我现在是因为圆了这个上师以后呢，我反而升起了什么嫉妒啦然后失落感啦委屈啦愤愤不平上师怎么不对我多看一眼上师怎么不显现对我多关怀一点呢上师看得对他那么好那么亲近然后这个方面的话你就会有这种不平衡的这个心态。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就是你实际上并不了解上师的自信是什么，你也不了解自己的心态到底是处于一种这种怎么呢执着的这个状态呢，还是真正的信心的状态？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呢也需要讲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在这个地方呢给你们分析的稍微详细一点。那么第一个方面，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上师，大家知道呢大家能了知到底什么是上师呢？大家都说我知道上师是佛，好，这个观点我也承认，好吗？如果那什么叫佛呢什么是佛？到底这个佛的自信是什么样的其实呢这个我在刚才在引用如行论的校正的时候已经跟你们讲出来了。上师呢在最开始的这个顶礼句里面也已经讲了，就是说其实本师释迦牟尼佛就像天上的太阳和月亮一样，他能够照耀整个世界，他对谁都可以升起欢喜心，然后呢或者说谁都可以对他升起欢喜心，而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就他照耀了大地的每一寸，但是他并不属于大地的某一寸这个道理的话应该心里能清楚。其实我们要知道就是我在这里讲起这些里的一些的话，因为不是在讲净土，有的时候想想呢前行学前行的道友不一定都是老年人吧，所以有时候讲起来会涉及一些文思方面的这个就是教理方面的一些内容。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名言当中，一切的显现法呢其实是源于自己心的习气所现这一点呢大家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认知。那么在这个基点之上呢，要知道我们跟上师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话，其实呢上师的它可以说是一种化身的一种显现。那么这种显现的话，就像我们这个入菩萨行论里面所讲的是因福于夙愿诸佛一现身，就是它是一个天月跟水月的关系我们跟上师之间的关系其实是这样的一种建立方法。你们心里面要有一个数不要以自己平时习惯性的轮回的那种习气呢这样去认知的话，你是走不上去的，而且你有的时候经常会缘上师生烦恼，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如果学了这个法 就是我学了这个法以后，我要学着去接受这个法的教义，在心里面去接纳它的这个意义上，然后依靠这种法的力量去调整自心，这就叫做修了啊，这就叫修了。什么意思呢？我说了，上师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天月和水月的关系，像是如同天月，或者我说三宝如同天月。那么水月的话，就是它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在水月中显现这个月影呢？就是天上没有云衣，水中的这个水气呢是有水的，而且呢是清净的，这个时候月影是圆满无缺的显现在这上面。那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天上呢有这个啊云衣的这个遮障，然后水里的这个水呢也是浑浊不堪的，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出那个时候显现的月影，它是一个污浊的而且残破不堪的一个像。其实呢，末法时期所有的善知识跟我们人之间所见到的这个水月的这个影像啊，跟我们自相续面前所现前的这个水月的像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刚才在讲课最开始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了一点，我说呢，在这个2500多年前呢啊，那么在那个时候的众生啊，他大部分都是最后游者，他的福德具足，那么在他们面前的话，佛陀显现的是万德庄严的丈二金身的像，然后再往后的时候呢，佛陀圆寂之后显现的阿罗汉像，再往后显现阿舍里的像啊，就像这些大的这种这个大论师啊，龙门菩萨呀、吉天菩萨这些大势力的这种形象，善知识的形象，再往后显现普通人的形象。那么原因是什么导致的呢？就是由于众生的福德力所导致的，众生的福报越来越消损，看到善知识的形象，就好像什么呢？你的这个水气啊越来越浑浊，然后呢又波动不堪的时候，那么这个天月呢，它依然呢是清清净净、明明朗朗的在天空上面，没有任何变化，但是显现在这个水里面的话，它是一种残破不堪的一个月影，非常残破不堪，而且是肮脏不堪的月影。所以这里头我们就要了知自身跟善知识之间的这个因缘，就是一种天月和水月的因缘。千江有水千江月，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关键一点就是说，如何能够真实的对这个三宝升起一个信心的话，那么这个信心实际上就体现出来这个水是否清净的那个含义，就是这个比喻上角度来讲的，这个是需要人的这个福报力的。所以这个道理了知了以后呢，我们把这个理呢要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比如说，首先我通过这个就是鉴别这个善知识的话，这个观察善知识，这是我们前面共同前行里面的如何依止善知识的问题上面已经大家都知道了，对吧？这是首先第一步。依止了之后，那么在依止善知识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发现啊，善知识也有过失，善知识也有贪嗔痴，或者善知识也有种种的分别，有他自己的喜怒哀乐，有他的喜好，有他的习气啊等等的这些想法。你产生这些分别的时候，你要知道这实际上是源于你自相续的这个水气的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到的善知识是残破的、不圆满的啊，不是那么这个清明的等等等等这些像，这个是不是天月的问题呢？这不是天月的问题，所以我在这里呢。啊，今天在这里呢，之所以在讲到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在说明这句话，三宝它是具有不可思议的悲心和加持的。你真的能够相信上师就是天月吗？天月是圆满的，天月的这种悲心呢，它是无缘的大悲，它对于自己的亲子，或者是对于一个没有眼睛的小蚂蚁，它的悲心是完全同等的，它的加持呢是完全同等的，就像呢这个阳光普照大地一样，它没有任何分别，它想把这儿多照的暖和点，把那儿呢少照一点，它没有这样的分别。但是关键呢，有分别的是我们，所以我们如果想让自相续当中真正能够融入上师的这种加持，唯一依赖的是自己的信心的。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集资进账的方式，而且呢通过教理的了知之后，你真正的安住在上师绝对是啊，确实是具象的这个善知识是一个佛，它具有所有的功德，佛所具有的所有功德，只不过是源于我自身现在的水气还没有完全得以清净，那么我现在的话看不到佛陀的，看不到上师的清净像，这个是我们能做得到的。不是说等到我眼睛限量见到了上师是佛的那个像形象了以后，我才能够安住这样的见解，不是这样的。这个我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就比如说一个患眼疫的人，他得了这个胆病以后，他把这个所有的颜色都看成黄色的，看成黄色的以后呢，他就觉得不清净，还白罗呢也是黄色的，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良医告诉他说，实际上你得了眼病啊，你的这个东，你所见到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清净无染的白色的，那么道理告诉他，他现在是不是就能看到白色呢？他看不到， 但是看不到是不是代表他就不能够相信这个对镜是白色呢？那也不一定，对吧？到虽然说我是个病人，我现在如果对医生有一个投靠心，我完全信赖这个医生的话，那么我就相信虽然我现在看到的是这样的颜色，但实际上它应该是白色的，你心里面的这个定解会产生。在定解有的这个基础之上，再依靠良医的这个药，然后逐渐逐渐你就能够遣除你的胆病。这个比喻是很好懂的。那么我们原这个比喻表达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三宝的这个体相，看起来感觉呢，就有时候在末法时期啊，尤其是鱼龙混杂，很多道友的话，他对于有一些其实呢已经认定为是具象善知识的这样的对境，但他升起了种种的分别，他觉得这个事实就是事实，他没办法遣除自己的分别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要相信其实自己是一种轮回的习气，你要依靠法的力量去调整啊，依靠法的力量去调整，就是说什么呢，从道理上呢完全能够推证出啊，末法时期的具象善知识都是呢三宝的，就是都是真正的这个佛的化现，那么本来具有功德，只是源于我自身的水气不清净，所以说呢才导致于看到善知识种种不清净的相，这个定解要有。那么从这个定解的这个基点上，能够让自己逐渐逐渐产生于依头于三宝的信心和恭敬心。你真正的这种信心产生了，那么你的这个加持就会得到，你的加持就会得到。这样的这种关系啊，就是这样的关系，我们要了知。有了这种关系的话，那么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对三宝的这种投靠的话，绝对不就是局限在一个啊，有了一点点的这个验相啊，就是比如说啊，身体好了呀，啊，工作顺利了呀，心情愉快了呀，单单以这样的一个验相而对三宝升起信心，那个是最不稳固的。只要稍微有一个风吹草动，你的这个信心就没有了，这个是不可求的，啊，不牢靠，所以不能够依靠这个来去学佛啊，这个是没有把握的，那你的根基不稳嘛，稍稍来一个风吹草动，那你这个根基，你的地基就已经塌掉了，你的这个学佛也就中断了，这个是不好说的，因为万法无常的缘故哦。所以我们这里讲到说，对三宝的这种诚信呢，是源于教理的这个了知，通过文思的途径，你真正的明白了三宝具有这种功德，然后在这个基点之上，你可以呢啊，就说是自身的话，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不清净的这些相的话，你可以依靠这个教理的这种力量来去转变自己的心，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确实能够得到啊真正的这个三宝的加持。而且的话，这个后面不是讲到吗，如果自己具有上等的这个信心与恭敬心，那么所得到上师三宝的悲悯与加持也是上等的，倘若具有中等的信心与恭敬心，所得到的悲悯和加持也是中等的，假如如仅仅具备下等的信心和恭敬心，那么只能获得少许的加持与悲悯，如果根本没有信心和恭敬心，那绝对不可能得到上师的这个悲悯和加持。这段内容是非常殊胜的。那么这个关系啊，其实它并不是说好像上师有一种贪嗔分别啊，你对我信有信心，那我对你好一点，你对我没信心，那我也对你爱理不理，那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什么呢，它这个天月始终是朗朗的照于所有世间，而呢主要的这个信心大小的问题是在水月的问题上，就是在水气上面的话，你的水是清净的，你显现的月亮也是圆满的啊，也是有这个颜色的，然后呢也是一个清净的相。你的水气呢如果是浑浊不堪的，那么它显现的就是一个残破不堪的肮脏的一个月亮一个影像。那么如果你的水气彻底就是干的，那你这里面的话一点月影都不现，你得不到加持，这个是不能够责怪在天月身上的。所以我们对于这段话啊，对于这段话了知的话，其实这里都围绕的一个信的问题。我不是说是不是我们佛教徒里面必须强调的是一种盲从的相信，而是真正心里面有一种诚信心。那你心里面真正产生一个诚信，这个诚信的基点是来源于对啊三宝的真实的认知上面来的啊，是来源于对三宝真正的一种认知。当然我不否认啊，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天生的性根特别好，那是他前世修习来的，得到这一世的一个果报。那么他不需要过多的教理，他对三宝就是有不退转的诚信，这个我是不否认的。那我从大部分的角度来说，如果要想产生一个不退的一个诚信心的话，必须要有一些理论的基础，你首先能够接纳三宝的功德，相续中真正认知了，而不是只是词面上去了知的这个基点之上， 认知了以后的话，那么你心里面对三宝的这个信心不会因为任何的这个外缘所转变的，也不会因为任何外缘所转变。所以上师跟弟子或者三宝跟这个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能否得到加持啊？在这个加持的问题上，我也想再强调一点，什么叫做得到加持？我记得以前我曾经说过呢，这个加持是在心相续上面来体现的。如果说自己的心发生一种呢，比如说出离心、信心、菩提心、善心啊，然后呢这个利益众生的这种啊，这个饶益他众的这些心发生了一种增上的相，这就叫得到加持。如果你缘依三宝反而得到了负面的，比如说你的嫉妒心反而增强了，你跟别人开始勾心斗角，甚至于呢源于这个上师的这个所缘的这个对境的话，产生了一些贪嗔的这种分别的话，那么这个的话其实都是属于是其实是没得到加持。所以这个加持不是在外向上面啊，上师捧着你的头给你头碰头啊，然后给你用哈达摸一下了，用金刚诀给你杵一下了，这个不叫做这个外向上的这个形象啊，它是一种外向。这个外向我不否认说是没有什么加持，这个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上师拿这个手给你狠狠的头上好好的给你拍了拍加持一下，好，你那两天精进啊，信心升起了什么，这个就叫得到加持。为什么？心改变了，心里面的信心出现了，出离心出现了，这个就叫得加持。但是的话不是说这个外向它本身就有什么样的一个加持的这个意思，加持是从心相续上面来建立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是源于三宝反而你有一种负面的烦恼升起的话，那么就称之为叫得魔加持。而这个外向上面的话是你源于三宝而来的，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不管佛教里面不管讲什么都是围绕着心在转，这心外的这些法都不是最重要的，都是围绕着心上说，你的心的改变与否，而安立为是否得到加持与否，是这个问题。那我们刚才我讲了那么多，现在讲到这个最关键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给你们简别一下，什么样是对上师的信心，什么样是对上师的一种执着或者一种单执心，这两个区别啊，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话啊，给你们呢稍微的在这个思路上面呢清晰一下，你自己可以做简别。就是说当一个人他对于上师的真正的清净的信心升起的时候，信心的体相他呢因为是是跟这个解脱道挂钩的缘故，他是远离我执的，远离单执的这个缘故，所以信心的体相它是平等的、广大的、周遍的一种方式。这个话呢比较理论化，具体什么意思呢？我再讲白一点，就是什么呢？你真正对上师有信心的话，你对这个上师的信心就是你对上师的信心，你不会因为上师的任何的这种反应而呢失去你的这个信心，对老人家始终有一种无比的投靠和诚信。这个是一个信心的相。那么具体一点来说，就是你不会因为呢上师呢显现的对别人特别的亲近而你心里面升起嫉妒，不会因为上师呢对你爱理不睬你心里面升起失落，你不会因为你为上师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希望得到一种回报，而是什么呢？你就是源于自己的信心在做。这种信心啊，它是一种比较广大的真实的相续中信心升起的，它是一个自然的。我现在从道理上给你们讲了一下，不是说我分别心我就这样子去这个怎么样子去刻意的去改变，那个不是修出来的东西。真正的信心有了以后，对上师的亲近信心有了以后的话，它还体现在一方面，就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本上师，这一点我承认。咱们在座的道友有很多是其他教派里面的，也有显宗的，也有呢在密宗当中其他的这些各个宗派当中，你们都有自己的根本上师。有一些的话当然是呢以学院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上师仁波切呢作为自己的根本上师，这个也是有很多。那么不管你的上师是哪一位，但是你的对上师，对一位上师，你们对任何一位的上师，如果产生的是真实的信心的这个相的话，那么你对其他的上师会平等恭敬，但是对自己的根本上师会唯一的去依靠，就是我的这个所有的身与意归投于上师，我把我所有解脱道呢全部依赖在上师身上，我相信上师能够赐予我解脱。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但是呢在这个信心的前提下，你对所有的善知识你会产生一个平等的恭敬心，你会不由自主的升起，所有的见善人你都会有一个恭敬心，而不会是什么呢？就是总觉得自己呢有一种维护上师的心，排斥其他上师的这种心态的话，自然而然就会消失。那么什么叫单执以上师呢？这个执 那所谓的这个值的话，它都是源于我而来的。我们这里讲起来，有的时候讲起来有点理论化，其实它是特别实用的一个观点，它能够容易让我们发现自身的问题。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所有的执着是源于我而来，一旦你有了这个值的话，你必定会有自他分别。你会执着呢，上师对我怎么样？我为上师付出了这么多，上师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反应？然后上师在对我很好的情况下，上师如果对别人又很亲近的话，你心里面就会有不舒服。因为什么呢？你对上师的这种关系的话，还是建立在单执多的这个程度上。而信心呢，不能说没有，但是这两个比较起来的话，还是执着的成分占多数。换一句话来讲，换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属于是贪心的部分。这个贪心的话，当然不是完全就指的是男女异性的这种贪心，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贪欲心它的范围很广，但是呢，它就体现的是人的一种欲执。一种欲执，一旦你有这样的一种欲求和欲执，你对上师绝对会有这样的要求。也不管是男性的这个居士也好，还是女性的居士，对于自己所依止的这位善知识的话，你都会有欲求，你希望得到一种回报，哪怕是一种隐隐约约的回报啊，哪怕是上师的一丝微笑，上师表达的对你比多别人的一份关怀，你都希望得到。这个就说明欲的成分还占多数，而性的成分，就是亲近信心的成分，稍微还是占的少一点。人的这个心态上面呢是比较复杂的，他有可能这两种心呢他同时都有，但是呢有一些呢是作为主导性的话，他可能欲的成分占多，所以他自己也会感觉到，哎，这个上师的这种表情啊，上师对其他道友的这个关系上面的话，总能让自己心里有一种不舒服，或者起一种嫉妒心啊，或者是想竞争的情绪，或者心里面有点不平衡，或者心里面觉得有点委屈和失落啊，等等等等，这心态从哪来的呢？也想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原因就在这里，就是你对于上师之间的这个关系，实际上还基本上还保留在一个欲求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上面。当然我们每个人呢修法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不是说我就不应该有这个心，那这个讲话太理论化了，对吧？你要不该有这个心，道理上是不该有，但我是个凡夫，对不对？每个凡夫都是在欲海当中生活着，那么相续中的习气就是这种习气。现在如果要想改变成一个解脱的状态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们现在文思理论的话，其实主要是能够认清自己，你能够认清自己，你能够明白自己的烦恼是怎么来的，是什么原因而产生的，然后依靠法的力量一点一点的去断啊，这个就已经很好了，这就很好了。所以我刚才给你们讲到对上师的信心的状态和对上师的贪欲的这个状态，它是不一样的。真实的信心升起的话，它是没有自他分别的，它是平等的、广大的、周遍的啊！记得这个道理，能够记得的话，就是意思是什么呢？你对上师的信心产生了之后，你不会呢，因为别人对上师也有很多的很大的信心，别人给上师呢也是做了很多的事情，上师对别人也显得特别关怀，而对你的信心有丝毫的影响，你不会。你对上师信心就是你对上师的信心，因为真信心产生的时候，它是没有障碍性的，没有阻碍性，也没有呢自他分别的这种狭隘性的。这一点要认知啊，这点要认知，这个是可以自己去鉴别啊，自己去鉴别自相续的这个状态。所以呢，这个就是什么呢？上师仁波切在这个讲记的最开始不是说吗？上师不是人的一个所有物啊，上师为我所有，上师是天悦呢，它不属于任何人所有，它可以让任何人去欢喜。任何人都可以去欢喜上师，那么上师也可以依靠各种各样的方便方法来度化所有的应该度化的友情。我们对上师的信心就是我们个人对上师的一个信心，他不会关待其他的外援，或者关待上师的任何的表情或者表达方式或者显现，而呢影响自己的信心。那个时候就说明你的信心是比较纯净的，基本上真信心升起了，而呢这种单执的这种心态的话比较淡薄啊。这一点呢也是我今天这里呢稍微提及的一方面，因为这里不是讲到了如何啊，就是我们跟三宝之间呢如何产生的这种呢加持，或者是自相续当中得到加持的这个关系，这是一个问题，它的道理何在。另外一个说到最实际的，每一位道友都有自己所依止的善知识，那么在依止善知识的过程当中，什么叫做真实的这个信心相啊？有了这个信心相的话，你会很容易得到加持的，你那个时候会发现自己的心是无比的开阔，你不会拒绝任何人。 人，而且你会非常欢喜所有的人对上师升起信心，而且你也会非常的随喜上师对其他人的这种关怀和亲近，对你来讲它都是一种言传身教，在告诉你啊，作为一个大乘行者应该如何去对待众生，你会有很多的这种正面的如理作为作意的升起，而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这种负面情绪。所以我们这些修法上面呢，用在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然后逐渐的把它串习起来，你自己的这个修行呢会有一种真相的这个相。那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看有什么问题啊，你们有问题的话可以提，相关于这个潜心内容的。阿弥陀佛，这位上麦的道人有什么问题？
听到我们法师
能听
啊，就是那个开始修皈依，然后我们小组的道友问，就是现在的这个后边的观修，就是实修引导也有，然后上师仁波切呢也让念那个就是开天解脱道那个，那我们修的时候那个仪轨怎么做呀师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后边这个潜心实修法是一怎么样两个一起做还是做一个呀师傅？
这个问题啊，我们学院里面的话，这次在修这个皈依的时候呢，是按照那个开天解脱道的这个次序在走，是就是把这个开天解脱道从最开始，然后呢一直念到皈依的时候呢，就一遍一遍一遍这样开始计数，总共呢是十万遍。那么至于上师在后面不是讲到一些实修法，这个是我们在观修的这个内容啊，就是比如说我在念这个四个偈子的时候呢，那么它的这个内容方面的话，我可以就是首先你像这个潜心实修法里面呢，有一个这个皈依的分类，对吧？那么我在思维这些皈依的分类以后，相续当中再的产生出那个真正的大师道的皈依的这种量，就是这是处于我们因为这个说起来这个潜心的话，它还是属于是一种这个观察修的这个方法那么它心里面要有所缘，那么念这个皈依偈子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所缘的内容的话，是按照上师的这一个一个的这个修法的这个引导呢一点一点的去观修，那可以这样子去理解。
哦，师傅您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边念这个皈依的偈颂，同时这个就是观修就后边前期引导的这些内容，依靠就是观向这些内容发起皈依心，是这样吧上师傅？
对。
好，谢谢师傅。
阿弥陀佛。
喂，你好法师啊。
你好。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这个讲考在提前报名吗？我看见字幕打出来，下周讲考都排出来了，是现在今天就开始报名呢，还就是说下周开始报呢？
你问一下管理员吧，应该要提前报名。
啊，那好的，谢谢法师。
阿弥陀佛。这个上面还打的说，心念一百万，连是心咒才能皈依，我们没有听到这种说法。没听到这种说法啊。如果不是在那个智备佛网上，属于这边的这个教务处或者是这个公开的这种方式发的这些信息的话，你们也可以不用考虑，这个不一定是真正的那个就是这边教务处或者上师仁波切的意思。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说，我心里面只能信任一位上师，如果又遇到一位善知识就不太敢相信。我还是这样讲啊，因为我刚才呢讲的这些内容呢，这里面有很多很关键的内容啊，就是你们需要自己慢慢的消化一点。你像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处于是以分别心的这个状态，我的声音很小吗？就是你刚才这个问题啊，就是处于是，你像比如说刚才这位道友问的说，我心里面只能信任一位上师，然后又遇到一位善知识就不敢相信，如果相信又怕舍弃了原来的上师，心里很烦恼。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站在分别心的角度，他认为呢，取了这个就要舍那个，取了那个就要舍这个。其实取和舍是我们心里面的一种概念呢。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真正信心的像它是平等的、周遍的、广大的，这才是真正信心的体象。这是要通过修出来的东西，不是分别心想出来的东西。那么我们真正的对这位上师，比如说你对一位上师呢有一种信任感，他对你呢有这个法恩，在修行的路上指导过你，然后你又遇到了这个一位善知识的话，同样呢在这个修行路上指导了你。那么为什么我们心里面只狭窄到只能够装一位善知识，而不能两位都有呢？就好像我只能有一位好朋友，我不能有两个好朋友吗？其实从世间当中啊，换一个思维方式，就是我们心不要紧张，不要太紧，然后你换一个思维的方式，你用一种感恩的这个心念，大家都是我的一位善知识，哪怕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啊，他给你了一句教言的话，对你心里特别受用，难道他不是你的善知识吗？当然是。这个角度的话，我们心里面有一种感恩心，关键在法义上面跟善知识有一种沟通和一种联系，然后呢自己在心相续当中再的去串习这个法义，从法缘的角度上呢跟这个善知识结上一种因缘，而并不是说我再接受一位善知识我必须舍弃原来的善知识，不会有这样的过失呢。为什么一定要舍弃呢？我可以善知识多多益善呢。当这个方面的话，以前上师也是啊，我们以前也讲过，如果分别心特别重的话，那么就是说啊，这个只是那个啊，就是说接受一位这个啊善知一指，一位善知是一心一意的一指，这样子的话自己不容易生分别，也是从自相续，不要产生恶念呢，不要产生邪见的角度上来说的。那么如果自己的心很清净的话，那么善知是越多越好，他们的教言都是解脱道嘛，都是好事情。这是一个问题啊，这个刚才还看到一个，把恶知识视为佛合理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要分一下，就是说什么呢？把这个恶知识视为佛，要观待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前面在讲的共同前行的时候，曾经讲过一指善知识，对吧？那么在讲一指善知识的时候，其实第一步的话就是观察善知识，那就说明在末法时期的话，它确实有善知识和这个相似的善知识的这个相。那么之所以要远离恶知识呢，是因为啊，这个恶知识对你会起到一个呢负面的作用，它会引领你呢这个走入轮回，甚至呢堕入恶趣的缘故，这是对自相续当中是起不到这种好的作用的缘故。所以我们首先对于绝大部分的众生来讲的话，源于这个恶知识和恶道友，它就是会产生很多的邪见和这种恶业。那么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取舍。但是就你这句话来讲，如果你相续中真的有这样的信心啊，你能够把恶知识视为佛啊，能够真正安住在这种境界当中，那么你有这样的信心，那么你确实安住在这样的境界当中的话，那么也不一定就是说对你会起到这个心相续的一种负面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对任何问题在看待的时候的话，它都是建立在自己的心的这个问题上面，对心相续起到一种这个增上你的出离心，增上你的菩提心，能够让你陷进空无我的这种无二慧的正见，那么这一位知识来讲，对你来讲那就是一位善知识了，就是位善知识。但是这个问题问出来呢，是应该这样回答，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是你真的能够依靠这个恶知识获得解脱和成就吗？这个要好好问问自己才合理。所以平时呢，就是尤其是这个名言中的有取舍和名言中的观清净心的这个问题啊，也是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心里面比较这个纠结的一个问题啊，又要观清净又要有取舍，这两个到底相不相违呢？我今天在这里的话给你们提出这个问题，你们也可以做一个思考。那我又要取舍善恶知识，我又要呢观善知识是佛，那我观恶知识是佛到底能不能获得成就啊，或者对我的相续会不会有利益呢？那么这一点的话，你们都可以自己去分析，在这种研讨当中的话，可能能够得出一个比较好的定解啊。好，下面这位道友有什么问题？
能听到吗，师傅？定力上师。
好，
定力师傅。
你请讲。
这个上头不是，你看这是第一最低那个无一二的那个。就是四法内归一境，气脉明点，啥经要？这是气脉明点，啥经要？怎么着转？怎么着走的时候给解释？不知道。
这 个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在这个不共家庭里面呢，有一些这个密宗的讲法啊，我在这里给你们辅导呢，首先先提醒一下啊，我从呢这个理论化的角度上面来给你们共同学习。对于密宗方面的这些问题的话，我没有能力回答。那这个从到以后，不管是后面是不是一直我在辅导这一门的，一直是这样子的。对于密宗当中的一些教研的话，我没有资格，也确实呢没有能力来回答的。那这些呢，你们或者呢去问一下自己所依止的这个一些这个上师啊，能够真正懂得的，能这些上师来回答。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前面不是讲到那个，按照那个开心解脱道，开心解脱道里面的话，他念的那个偈子的话，就是，那个南奎内瑟南卡冈瓦耶，这个颂词的话，就是安住虚空，遍满虚空者，上师本尊空行诸会众，诸佛正法以及身众前我与六道众生尽皈依。可能我现在在讲的这个第一部分啊，就是我今天讲第一堂课，后面具体的修法呢可能没有开始，道友们可能有很多疑问啊，其实呢算是在后面的话会有一步一点一点的都会有些说，你们也不用太过于着急吧。那修起来的话，现在的话按照反正学院这边的这一次的话是按照开心解脱道的这个方式来进行修习。那么在念到这个偈颂以后呢，以这个皈依境啊，就是面前的这个观想皈依境，然后呢念十万遍，念十万遍的这个偈颂，那是这个意思啊。这是一个问题。好，那还有什么？
就是那个，就是呱呱记得的，就是说是四三内之皈依境，就说七门命边，你是不是能给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上面说？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啊，对于密宗的这些道理的话，我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讲。好，下面我们看下一位道友。
好，谢谢。
有一些这上面还有一些道友讲啊，就是说他总是分别这个恶知识的过失啊。其实我换一句话来说啊，我们人生是特别短暂的，然后呢，生命无常嘛，寿命无常，想买人生也很难得。不要把自己的分别心呢过多的放在一些呢去鉴别他人的过失啊，或者自己产生烦恼的负面情绪。你有很多的这个心念呢，可以把它安住在善法上，安住在解脱道上，安住在利益众生的心念上，那多好呢，自己也快乐，而且呢他也有功德。所以这个念头就是靠自己转的问题，你不想，你不愿想他的话，他就不会想了。虽然说已经啊，比如说你知道这个人是一位恶知识，你确实通过你的观察，你发现他是不具法相的，那么就敬而远之就可以了，就到此为止，到此为止。一方面不需要去宣扬他的过失，不需要去诽谤；另外一个方面呢，自己好好发愿，生生世世之于具象的善知识，然后自己呢在善法上面多去用功，把自己的当下的每一个心念多用在善法上面，这是最实际的。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抓不住；未来的也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能掌握当下的每一刻，那么就是你自己控制你的信念，把它用在最好的方面，这是最好的修法了，对不对？好，那这下面是皈依时把三宝观想在头上空，或者是在佛堂自己念皈依，不再善知识什么呀？不再善知识前皈依可以吗？这样子啊，其实大家可能对这个皈依的概念呢还是不是很了解。皈依啊是归投于三宝，不是皈依某一位善知识，或者说我在这位善知识前皈依，那我就是属于这位善知识，这都是属于刚才我们所说的我执所摄持的那个。大家不了解皈依，我前面不是讲了什么叫皈依呢？说一句通俗的话来讲，你想解决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你痛苦，你怖畏，你厌离轮回的痛苦，你想依靠一个你完全相信的这个对境，他能够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全身心的投靠他，这叫皈依。所以呢，上师呢是三宝的总集，这个道理我们知道。但是你皈依上师，实际上同时你是皈依了所有的三宝，皈依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所有的法，所有的僧，你全部已经做了归头的，并不是说我皈依某一位善知识，没有这种说法，其实是没有这种说法。所以在皈依的时候呢，三宝观想头上也好，在佛堂自己念皈依。什么叫佛堂自己念皈依？这个佛堂不是你的所依对境吗？如果说佛堂不是所依对境，难道你把自己作为你的所依对境吗？就是皈依的概念首先要清楚，
概念清楚了之后，你会明白皈依的意义。我们可能各位道友的话，你们在不同的上师面前受的皈依戒，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你比如说我在这个我的这个上师面前受了皈依戒，你们的话在各自的这个显宗也好，密宗也好，各位的这个师父或者上师面前受的皈依戒，但是你要知道你皈依的对境是什么呢？你通过这位善知识来做一个因缘，你皈依的是三宝啊，三宝是没有区别的，我们共同的三宝没有任何区别，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所以在这些问题上，不用这个，就是这些细节上面没有问题，关键你心里面是否对三宝升起诚信的这个问题，这是最主要的，这也是呢最终皈依能够升起正量的一个必要的因素，懂了吧？好，还有什么问题？那如果今天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辅导就到这里啊。道友们可以把这堂课的内容呢好好消化一下，然后呢在里面各核心的问题的话好好的研讨，要学呢就好好的学啊。这是今天的这个辅导，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从下个星期开始的话，就按照这边的这个管理人员所发的这些信息你们需要呢参加讲考，这个呢是要有的所以呢这个提前的话自己要好好的去复习，要准备，这个对自相续都是有利益的。那我们下个星期呢，我会按照这个排的这个名次呢，排的这个名字的这个名单的话就是真实的给你们那个有这个讲考的内容讲考的话当然是基本上原则上面，我今天这里稍微强调一下原则上面的话是要按照这个上师仁波切的这个讲记，并且在不违背原文的这种教理的前提之下呢，来进行这个宣讲这个教义，如理如实的去宣讲这一点的话要把握住把握住这个核心至于呢你当中比如说自己有的时候有一些感想等等，这些也是呢在不离原文的意义上的真实意义上的基础之上那么自己有所发挥，这个是可以的。一般在程序某一件这个道理的时候呢，需要依靠这个校正需要依靠这些高僧大德的教言呢来作为一个依据来进行宣说如理如实的说法是最好的，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把握住这个原则，那么自己讲法呢是有功德的这一点呢给你们也稍稍提醒一下，毕竟我想这里面应该有一些年轻人也是有希望呢以后对这个弘扬佛法呢有一定作用有一定利益的，那么自己呢好好的在这方面用一点功是这样的那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辅导就到此为止，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三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计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祖能得一藤家日巴尼陀尼尼比遮能潘西将吉嘎那吉瓦隆遮巴遮比祖利遮瓦遮瓦修文殊师利用门只不现回心一不染，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成坛如是最深主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不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悉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智。阿弥陀佛，大家再见。